好，我们这个课题我在想，可能今天是最后的第二次，下次我要做一个总结哈，就是我们的应该是第五个、第四个问题哈，应该是第五个问题。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好，那个是第五个问题，我们都还没有去深入的去学习，听到神的用心是什么，然后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好，我们要用那个整个做一个总结。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接着问的后面，好，我们学习怎么样问。我们的题目是要长别人之气。我们希望我们对说话的对象，他可以更成长，他还有空间，还有机会，可以比现在更好。好，我想我们也是这样长大的。好，那我们也同样的，有给别人机会，给别人有这个空间。那我们希望，我们不至少希望不要成为那个，去负面性的去压制对方，或者本来我的用意是好的哈，想我跟你讲是为了你好哈，我们才有这种想法哈。但是讲了之后，我们去面对之后，是真的这样吗？我想神也很在意这个，所以呢，他立下了这些例子给我们哈。就是面对一些他所爱的、他所拣选的，不管是工人，或者是他所爱的、他所造的，包括亚当，包括该隐，他怎么样来面对对峙，或者是呢，怎么样来跟他们互动，以至于可以在不做任何负面的这个破坏性的。而给他们机会跟空间可以成长。上一次有一对夫妇从重庆，他们上来听妈咪的，他们分享之后呢，然后那个姐妹后面那个回应哈，我觉得那个就是我的目的。她说呢，她其实听了那么多然后她也说，所有我们在提的这些的负面的、错误的，她都有。事实上，这神所做的是逆着我们的特性的，我们本来没有这些的，可是现在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我们要学习。刚才我听到周圣跟我们谈到哥罗西书第三章，还有包括以弗所第五章，都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已经学了基督，就不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个不是这样开始，我们自己也成长，让对方也成长。那这个姊妹的一个重点我觉得就是我的心声，其实就在于一个有没有温柔谦卑的心。温柔是对我们内在的一个体质我们有没有安静？我们有没有非常宁静的来面对我们的心然后呢，谦卑。也是一样，谦卑。我们是面对人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不是我在上，他在下，我们讲对等的或平等的，或是我们同样的不管他是孩子也好，或者是他的条件比你怎么样也好，或者你是老板也好，或者是家里面谁做主也好，谁说了算也好，不管怎么样，你在沟通面对的对象是那个。因着神的形象，值得我们尊重，那也是让我们来看重怎么样来帮助对方的这个用意在这里，所以是在我们的心啊。那我就在想，我一直说这个不是方法，不是技巧，但是有秘诀那我就在回想我的孩子因为我跟你说过，我从圣经学的就是我的。就是我的，怎么讲呢？就好像我的宝典一样就只要从神学、从圣经学的，就是只有越来越深，越来越丰富不会说好像哎呀，换个方法，不会这样子所以我是从来没有后悔过，我跟神学这些，不管是管教儿女或者是对峙各方面但是我就在回想我的孩子，他们，因为我跟他们里面提，然后那姊妹想说应该是心里面，那我就想我的孩子， 他们本身也面对他们的家庭、跟他配偶、跟他们的孩子的时候，我的不管是女婿也好，或媳妇也好，他们都有一个感想哈，他说跟你儿子或跟你女儿吵架是吵不起来的，等于说呢，他们不会争闹，他们不会跟你吵的哈，他们不会，就至少不会让你看到他在生气。但是他们两位呢，有个问题，就是心里面在这个柔和谦卑上还在成长中，所以当他的心还不到，我不说我都已经完全了哈，我们是向着完全的标杆直跑哈，那我们更愿意更完全，我们更愿意更被神成全。那这我的孩子呢，给他们的配偶，好，面对他们儿女的时候，当然他们的方法。不是所谓的有这个暴力性的暴力，不一定是用手哈，有时候是用嘴巴去好像去伤害对方，那也是一种语言暴力哈。特别是我媳妇跟我说雅，我儿子叫雅各，他说雅各呢，就是他不生，他就不跟我生气，他也不吵哈，那就把他弄得更气了，可以这样讲。好，那我们现在在讲的是说，不是用吵的，不是用这种争闹的。但是，如果我看到说，如果心里面没有这个这个所谓的谦卑温柔的话，其实它还是会有负面的作用。因为当你人家吵，你说我不吵，我不跟你一般见识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当我说，不要跟他一般见识的时候，谁方便回答我一下？哎呀，不要跟他一般见识，是平等性的吗？还是有上下的关系？
就是有一点不俏吧，就是
对
无
了，对了，谢谢 Sherry。对了，不屑一顾哈，还跟你这种人吵。所以就会把他们的配偶呢惹得呢更一个呢一个是惹得更想要把他激起来，另外一个呢就会变成退缩，因为他不是用那种争闹性的，但是心里面还不够温柔谦卑的时候，他会跟他讲道理，他会跟他到一个地步，就是我的逻辑是对的，好，那。我只跟你讲逻辑，我只跟你讲道理，对的，好，会变成说，其实我不是说我们都不说话，我们都不应对，都没关系，不是这样子的，反而我们要更用心的，知道要怎么样说才能够造就对方，这是我们这个课的意思，因为我们说要长他人之气，好，希望你了解我的意思哈，所以基本上还是在我们的心哈，就是。我们自己本身需要让神帮助我们，然后跟耶稣学，让耶稣的那个形象，好，深深的印在我们的这个心里面。好，那这个应该跟早上跟那个周圣母的灵修也是很相关的了哈。等于说早上我们刚刚听的灵修是我自己如何更容上加容啊，更丰富。以至于我可以给人的也是这一些，因为你里面有的一定会形于外。好，那么现在我们谈到已经谈到神怎么去面对第一个用问题问了各不一样的例子问了问题。好，那问了问题之后呢，你想当对方在你问问题，对方一定要答嘛？好，那答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过程叫做听。这个当中有一个听的过程，我们是很，有时候我们要解决孩子吵架啦，或怎么样，或者是怎么样，就想说，我跟你讲答案了，你应该做到，好。但是问题是，我们是要帮助他做到，帮助他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这是我们的一个用心哈。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去以对方为主的来跟他有对话。我这样讲，不知道你们了解哈。我个人认为哈，我个人还是这样认为，到现在还是这样认为。 而且我越是再一次的深入耶稣的那个四福音里面，耶稣的当时候的那种教训也好，或者是不管他比喻啊，不管他医治各方面，他都一直在跟对方有一个互动，有一个等于说呢，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看重他，而且呢还尊重他，是两个是对等的，而且是有来有去的这个沟通，不见得两个可以达成一个共识，或者是马上就同心啊，就很甜蜜，不是这样。而他们是在做一个啊，从主耶稣的角度，他要把那个从天上来的给这个地上啊，这个日光的这些人，那么我们一定要提升，那他要下来，这是我们的一个彼此的一个最基本的啊一个原则。所以我说对等，或者是平等的哈，记得哈，这个平等的意思不是说把别人高的把他打下去哈，不是这个意思哈。好，那这个当中你会经过他，你在问的时候他会说，你给他机会说，那么在这当中你会理解他在说什么。好，那我今天不是在讲说怎么听怎么说，不是这样哈，我已经不想再讲这些方法了哈，我想说他千次再讲万次，我觉得对我们是一个唠叨而已哈。好，那记得吗？雅各说过，我们谈到智慧，对不对？雅各谈到这个智慧里面的这个快快的听，慢慢的说，然后慢慢的动怒。其实那个就是一个很什么，也很精简，而且是千真万确的一个秘方了，可以这样讲。这三句话，如果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学习里面，我不能说都没有方法，但是呢，那是一个秘诀。好，那现在我们不是在讲怎么听，什么叫做快快的听，不是这些哈。我的意思是说，你在听的时候，你要从对方你问他之后再来是换他说话，接下来就我们还要说话，对不对？因为借着说话在对峙，或借着说话在调整，借着说话在帮助对方，或在处理我们的管教。那这个当中那个听呢，当他在你问了，一定有你问的原因。你已经知道他的问题了，你看神问的那些问题啊，都是已经知道他的问题了，已经那个证据都在握了，可以这样讲。好，所以等于说一开始呢，神是已经有他的有底了，可以这样讲。好，所以我们不是因为生气才管教，我们不是因为看不过去管教，而是我们有一个底，知道说对方的问题在哪里。可是我要怎么解决，帮助对方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我要非常的，我要这样讲，要很诚心，要很用心，而且要可能要给对方给自己要一些时间哈，要有耐心哈。有时候呢，我会跟我的孩子说，我记得哈，我说好，我会跟他先表达，好，我现在我是妈妈是不能接受的，妈妈我心里不高兴，好，我会讲说我很不高兴，我现在很不高兴，但是因为我现在没有很多时间，所以呢，我们先留着。什么跟他约个什么时候我们要来处理这个问题，一方面也给我一个时间把那个不高兴稍微让他可以淡化掉，好，那是情绪嘛，对不对？好，情绪都会有哈。那如果当场可以你有很多时间跟他耗的话，那当然最好了，因为孩子越小最好是当场，问题发生的时候当场是最好，印象最深刻啊，就是越小要越当时候处理。那如果大一点的话，我们就可以先让他稍微冷一下，冷却一下再处理。好，那么现在呢，我讲说这个当中他在讲的时候你要听。好，而且你还要听到里面有包括你对对方的这个理解。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个动作，为什么理解里面的包括同理啦，就等于说你了解哦，原来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以至于他有这样的说话，或者有这样子的一个处理，等于是以他的立场来理解他，而不是以我的主观想法。 我一定是不满意他对方这样子，我一定我要去跟他对峙，一定是我有对他有意见我才会去。那我听的时候不是听我自己讲，听我自己跟他数落，而是听他怎么讲他自己。因为我们本身要越来越拉近。好，然后一方面呢要听到事实。我觉得我们跟对峙也好，对跟我们的对象呢，这个方面呢，我们要的是收集事实还有听到事实，而且要引导对方讲事实。所以等于说呢对方的说话有时候会有一种隐藏啊，齁，你看那个神问亚当的时候哈，你为什么会怕见我，类似这样齁，一层一层的把它拨进去齁，然后后来就讲到齁，原来是神所造的那个女人害他犯罪，然后呢原来是这个蛇也是神所造的齁，害夏娃犯罪，原来是这样齁，那但是这个是一个事实里面的一个他们的看法，不是神的看法，他们把责任都要推给那个，包括等于最后是神所造的，好，就像我们今天常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当初神知道亚当夏娃犯罪还要造那一颗善恶果，好，这个问题是我们可以问个，我想过问个千次问个万次，但是这个问题在神的面前不会有一个我们的，如果我们一直有这个问题，我们不会有一个我们满意的答案，绝对没有，好，绝对没有。好，那现在呢你在听的当中在收集一些事实，事实发生了，不是你想象的，或你已经有成见，你这个人本来就是怎么样的人，那个叫做成见。 好，那我就不讲听的这个部分了哈。啊，听完了之后你开始要说，你开始要继续你的问听，然后要说哈，那这个当中还有一个最后那个慢慢的生气，有没有？等于说你的气不能冒出来，你的气也不能跑出来，做任何的事情啊，尽量让它就缓缓的在你的里面哈。也就是我刚刚讲说，让它淡化、疏解、冷却一下哈。好，那你说的时候呢，第一点。听完了才说，你要说了，你确定你已经听完了，等于说你不抢话，有时候讲到一半你发现哦，你讲这个就马上要去怎么样，要去辩，要去跟他，要把他辩倒了，或者要去否认他讲啊，不管你多有理，不管你多神没有吗，神的理都在他手，他根本，其实神要处罚人根本就不需要跟我们谈这些，不需要问我们话，他也不需要跟该隐，你看哈，亚伯一下被杀死就没了，然后这个该隐是一个杀人犯，然后呢神还用心良苦的一步一步的跟他谈，好，这个在告诉我们什么，就绝对说我们会谈到这个哈。好，那我们说呢，听完了再说，这里有一个经节吗，帮我念一下好了哈，真言。没有了，谢谢。
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
这讲得很直接哦。好，那我们有没有这种现象呢？我相信我们了解在讲什么。好，把他听完，甚至如果对方吞吞吐吐的，你还要帮助他讲得更多一点。这样的话，你的问题能收集的，你的问题能达到的效果呢，会更有力，更有效。好，所以记得。把他听完，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尊重啊。人家讲话，你要尊重人家讲话的时候，不要一下就抢过去了。好，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我又快要竞选了哈。每次他们都有一些竞选前的一些彼此的这种辩论哈。那你会发现那个主持人哈，辩论的两方了哈。他们也会抢话，好，那的目的是什么？要把对方要去让对揭发对方，要去控告对方。那主持人你也发现，其实中间者哦，他是中间者，结果呢，他也会怎么样？他会对他所喜欢的那一方，那就是主观的哈，然后就会给他多一点机会，然后给你我看过了哈，不管是谁是谁，反正都会有这种现象。 那我们对于我们的对峙，对于我们的这个长他人之气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尊重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抢话。因为抢话的目的也不过就是要证明对方，你说这个不实在，你说这个怎么样，那像当两个人讲话的时候，对方如果跟你说你让我讲完好不好，你可不可以让我讲的时候，表示你们的这个这一段说话，你这一段面对，我告诉你，你宁可停下来。如果你听到对方不管他是谁跟你说你让我讲完，表示我们的听也有问题。好，那我们宁可先停下来。好，所以听完才说。然后记得神的儿女不管对谁说话，实话谎言当然就是不可以说谎言，我们都知道哈。但是不说谎言有没有能够，我说我不撒谎，那一定就讲实话吗？这个有一个灰色的地带。很多时候哈，因为我们比较从这个管教的立场来讲的时候，父母亲会有他的一些手段跟方法来对孩子说话，产生一种威胁也好，或者是诱利诱也好，都有，因为没辙嘛，所以呢就想办法。他在讲的时候，你可能就已经在想怎么办，哈，怎么治他，怎么来我们会想到那个结果，哈。但是现在这个不是结果的问题，是我们两个人怎么样互通，哈。那么实话的原则非常重要，我这里提了两个点，不要言。也不要戏剧化。等一下看有没有人想过什么例子，看过别人什么例子能够举例的哈。我记得有至少两个人告诉我说，他们的妈妈为了要证明孩子爱不爱他，会有时候会故意躺在地上看孩子会怎么反应。啊，我忘记谁了哈。那其中的一个是妈咪，好，他让我比较深刻，而且他会重复讲的时候，那另外还有不是只有他，就是有时候哈，人有这种戏剧化的表演出来，然后会夸张他哈，那他要达到一个效果，啊，其实写文章、学这种演讲术都有这种训练跟效果。但是当我们人对人有一个尊重的原以尊重的心的时候，我们绝对不用不是用演的，也不是一个戏剧化的的方式。我想想看能不能举什么例子，还是有人可以帮我举一下例子。就是你不是说谎了哈，但是呢你对对方说的时候呢有夸张啊，用你的一个夸张性的来啊。我还记得妈咪的一个例子了啊，我比较记得妈咪的例子。她说有一次她刚刚上教课的时候，她第一个她有两个学历，第一个学历就是教育嘛，她就去教课的时候，然后那些孩子很特别是男孩，她说她刚刚去还没有方法去帮助他们维持秩序的时候，他就这样讲。他说他的课桌上有一瓶花，里面有水，好，鲜花跟水。他就跟他们说，等一下如果谁说话的话，好，我就会叫你到前面来，然后把这一瓶花的水呢倒到你的头上。你们猜他们是不是不说话了？你们猜，如果我们的管教那么容易哈，我只要给一个，
他们就会故意来试一试，看你怎么
有可能，有可能，有时候是试探啊，孩子们会试探我们的底线，这个是的啊，特别是对父母亲，哎呀，孩子很精啊，你要跟孩子比这个， 比这个精明的话，我们比不上的啦。我们脑筋已经在萎缩了，你知道吗？对方正在发达，哦，哪里比得上？哦，他记得的比你多，他的反应比你快，哦，那一方面是他不是说你叫我不要说我就可以不要说话，因为人有这种所不能嘛，哦，就是没办法。所以呢，确实是有人说话了，哇，这个时候妈咪就心里糟糕，我这个老师已经定了一个规矩，啊，这是我们教学的一个很大的原则，一开始把游戏规则把我们的规则都讲清楚咯，这样你要维持秩序嘛，啊，你怎么样都讲清楚了应该怎么样，啊，那现在那个孩子说话违规了，那妈咪说我是道还是不道呢？我如果道的话这个后果不堪设想，啊，不道的话那我以后谁听我的话呢？好，我结果我就不讲了。好，结果我就不讲了。好，那我们是不是有这种夸张性的说话？哈，你就啊就怎么样，以后就怎么样啊，以后还是一样哈。我有一个感受哈，通常我们在管教，特别是管教儿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虎威出来，有一个虎头，老虎的虎，虎的头出来，然后后面呢？是一个鼠尾，老鼠的尾巴，你可以想象一头很雄威的老虎出来，然后后面是一条老鼠的尾巴的时候，会不会很可笑哈，啊？我们或许都不觉得哈，啊，但是我看到很多父母亲他们管教的时候，他们前面呢啊，很狮吼一样，这样很大声，或者是很认真，然后很在意，可到后来就不了了之了。这个是我们管教不起作用的一个啊，很大的原因。所以正确的管教，这是方法的啦，等于说你要持续的，你已经立了规矩，你就要去执行，而且呢让对方知道说我妈妈说了算。那当然妈妈说的算什么都要说的算，对不对？不能随便讲一句话，好好我去跟他，然后就又没有了。好，所以如果你还不确定你做得到吗，最好不要说，这是实话的意思，不要讲那种随便答应一件事情，或者是哦怎么样，然后就没有了。好，你说那我记不得怎么办？那你就不要太轻易的答应事情。好，好，有没有人想到这个讲话会夸张会戏剧化的？有没有？这是我想到我自己呢，可能也有，但是我想不起来。我在想还是妈咪的比较生动一点啊，哦，yeah。 就是如果我们要讲的话不是从心里面讲的，我这样讲好不好，实话就是口跟心是一致的，不是嘴巴讲一个话心里面不是这样想的，心里面有五六分而已，哦，常常有现在看到孩子们有一种自杀的方法很方便，就是跳楼，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那个有个妈妈跟我谈，她的孩子没有去跳，但是差一点跳。有个妈跟我谈她的孩子的时候，在中国哈，她说有一次我就是跟她这样讲，我说像你这样的话，好像死了算了还怎么样，或者是跳楼还怎么样，忘记了。反正她有讲出这句话，我的孩子就赶快冲到那个阳台去。孩子的心思，孩子的。啊，处理危机呢，我们现在在讲这是有点在化解危机哈，我们不要变成让他危机四伏了，我们要化解这个彼此的危机，变成危机四伏的话，那我们就往错的方向去做了。这个孩子呢就冲到那个阳台，那个妈妈冲过去把他拉回来，他还这样跟我讲，那以后他说我以后不敢再随便讲话了。但是后来呢孩子怎么样他也不敢去面对他了，这个也不对，这样也不行，这个不是我们的心意。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很实在的。我记得我跟孩子说我心里面很不高兴，而且我会跟他很清楚的说我是不能接受你这样的，但是这个当中前面是已经有问过问题了，已经有了解事实了。所以从我们的说话里面呢让孩子知道说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对方跟我对峙的这个人呢是我可以信任的，即使 他是不跟我认同，即使他管我，他为难我，他处罚我，可是我知道他一方面我们尊重他，一方面他也会尊敬我们啊。这个是实话，是一个被尊重被尊敬的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要素啊，可以这样讲。有没有人想到什么戏剧化的这个讲话啦，夸张的讲话？那就是为什么圣经有讲哈，我不说你我们不能开玩笑哈，但是呢像比如说讽刺好了哈，讽刺或者是酸溜溜的话那些哈，其实我们是讲一个有味道的话，说心里面是有它的原因的哈。那当我讲说说实话的话就是说实话哈，那不然的话出来的话有时候人家听不懂，有时候你发现你看人家玩笑他对方也听不懂，好，那对我们来讲好像就是一个抒发嘛，反正我这样讲我也不会伤害对方，然后我这里面就表达我的心里面的意思，但是没有表达出来，好，这个都是好。所以圣经也提到说有一种话我们会觉得很纳闷啊，喜笑的话，对不对？我不是说我们不能很放松的说话，不是这个意思。那我想基本上圣经会给我们一个规范的地方都是它有一个真理的根基，比如说这个喜笑的话如果不是以实话为根底的话，那我们还是不说的好。好，我在讲的时候我们说的话有没有果效，这是这个重点。好，比如说呢，其实有时候有这样子哈，有时候看到配偶啦哈，或者孩子们的缺点哈，那我们会用一个形容词说你就是像谁，那个人是你心里面很过不去的一个人，你讲话就像那个人哈，像你的谁哈哈啊，然后你也不好说你爸爸有这种问题，就说就像你爸，类似这样的哈，类似有这种情况下，那我们认为这是实话吗？你说有啊，真的就是像啊，啊！你们回答我一下，这个是实话吗？当你说你就是像谁的时候，
这是一个观察吧，或者一种感受吧，也不能说有的时候他有那个 DNA 或者什么，真的是、很像，比如说他的那个。就是他的一些神情啊什么，像我就跟
我讲的特别针对
对方的话语、
对方的一个不好的、我认为不好的、好，我们说我们要尊重，对不对？好，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又牵扯到第三者了？
我觉得这个状况有发生在我的身上，然后我刚刚在思考为什么会讲这句话，是因为真的是有相似之处。
嗯哼，
因为有观察，有相处，然后这个气有点，这个算是，我觉得这个不是百分之百是实话，但是在这个事实中有一些是迁怒到别人。
对对对，
然后被迁怒的那个人呢，就是第三者，因为在某些程度上，你也可以说我对对方是有成见的，所以才会这样说。
是的，是的，是的，我想你讲到，
但是在尤其是在这种就是不这种亲子关系或亲戚里面，这种真的是很多东西我觉得是有迹可循的，不晓得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对呀、然后还有刚刚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实话里面，像有些我讲的是大人哦，就是他常常讲话有点颠三倒四的，就是譬如说发生一个事件，然后你今天问他， 跟你过几天问他，跟你譬如说过一段时间再跟他谈起这个事情，或者是不管是隔多久，每一次他所讲的东西都有出入，不是不诚实，不是欺骗，但是好像每就是有不同的版本。然后我就常常，以前有一阵子这个事情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那后来你怎么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对困扰？
去计较这些东西了，但是有的时候，然后又了解说这个好像就是他的一种习性，然后我也不晓得他这个习性是
特性，
对他的特性，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从哪来的，但是好像跟他的原生家庭也有关系。所以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脱口，就是现在比较少了啦，但是还是会就说，哎，你看你就是像谁谁谁，就像你们家的谁谁谁，讲话就是这个样子。
其实哈，当我如果看到有这种情况，我不说我们讲的都不是事实，可是我们要讲的是确实的话。好，我们应该讲确实的话了，好，可能比实话还要更能够表达我要讲的，好，好，我因为我角度是尊重，好，不管他是哪个家庭出来，他向谁讲话口气什么，他是一个个别的人，即使是我的孩子，他也是一个个别的某某人，姓或许一样，名字不一样，然后以后他跟我的人生也会不一样。好，所以这个尊重是一个尊重对方，一方面他是神所造的，有神的形象，二方面他是一个个别的，个别都是很特别的，我们有不同的。好，比如说我们用的用具有它不同的造型，有它不同的功用。好，我喝茶用一个手拿得住，好，可以长长的杯子，或者是有柄的，那碗的话又不一样，好，它有它不同的功用在哪里，所以这个叫做特别的、个别的，有它的不同的。所以呢，当我们说它跟谁去比，它跟谁怎么样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去冒犯到对方的一个个别性。因为我在特别要讲尊重嘛，因为看重还要尊重。好，好，那回到刚才如许这个问题，这个谈的这个内容哈，其实你的判断不是不对，是事实。为什么每一次听到他讲的，那你可能就要回到问题了哈，有可能要解决这你心里面的这种被干扰，就等于说你可以把好几次他讲的哈，然后其实我们问的问题不是要质问他，我也有这种，我知道你在讲什么。如许，我绝对知道你在讲什么。然后我不是逼对方承认说，你看你讲没有讲实话哈，而是说想了解到底为什么那一次这样讲，这次这样讲，那你到底在讲什么？好，后来我慢慢的发现到了解对方有这种问题的原因在哪里。我认为是会干扰，如果会干扰你干扰我的话，而且会让我不晓得听哪一次，或者是。因为我听的话，一定听的话会有听话的反应嘛？那我到底要用哪个呢？那你就发现说，哎，对方有他的这种表达方式，哈。那如果对方真的是有欺骗，或者是有叫什么掩饰的话，那么我们还是一样去对峙。我们还是要跟对，因为我们终究是亲的，我们要把这个疏通关系要疏通，哈。所以。我就想知你说你就不管了，不管，可是你那个看法在那里，对不对？如许，
是的，看法在那里。然后以前就说受不了，就是以前很每次碰到这种状况很 frustrated 的时候，就是很让我很受不了的时候，然后我就会觉得对这个人的诚信度会打折扣。
对对，
我就觉得说
这个是负面的呀。
对，然后所以他每次讲的话，我就会对他的话有保留，就变成我就 不能百分之百的信任他每次讲的一些东西、嗯、你知道
会变成把他看得很轻了啦，等于说你、嗯、他讲什么都觉得说哎呀等于说有点好像就是有点轻忽他了，会不会是这样？
轻忽他那个方面倒是不会，但是就会、嗯、就是会对他的话都会有质疑，
打折扣。
对，打折扣，然后可能跟我的，然后刚好像跟我的特性又是相反的，
嗯哼，
所以就非常的，以前就非常的困扰我。那现在就是有的时候我就会稍微问一下，多问几个问题，
嗯嗯，
然后
很好，这样很好，
然后问我需要的知道的一些细节。然后至于说他如果说下一次又谈到类似的事情，然后如果有出入的话、嗯、我现在好像比较能够接受，就是说、
嗯、
哎呀他好像、就是如果这个细节跟这个事件的那个关键性就是没什么无伤大雅的或者是什么，我就不去那么较真了、
呀，其实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说话的时候的表达都有我们个人的背景啊，表达那的表达说话是跟思想在一起的哈、啊。一方面呢，我们的语言的这种环境的练习也有它的不同的这个深度哈、啊，或者是它的精确度、准确度啊。然后还有文化不一样的时候，还有我们的脑筋哦，不是故意要这样，我们的脑筋的思考的那个不一样的时候。语言只是讲出来我们听得到的，可是所以我说我们要常常能够去听到它里面到底是有哪一些是他没有讲出来，这也是一个要很用心的地方啊。那我是认为说这个事情最主要的一个重点就是说不要把第三者牵扯进来，这样的话就变成指向人格了。我们在讲说长他人之气嘛，不要损他的气啊。你就像谁，然后你把第三个人牵扯进来，然后这个你就像谁，我在讲是负面的，不是像刘磊讲说哦他眼神啊神态一看就是要谁的儿子，不是这样哈。我的讲是说已经有那种把他跟谁把他比下去了，这样的时候我觉得会把这个事情弄得更复杂啊。那通常我是发现亲子的时候呢，如果看到孩子不好的，总是会把他对到自己的配偶上面，哦他爸就是这样，他还说他妈就是这样、哦、那好的话就会感觉好像比较像我一样、哦、这是我看到的，我观察到、哦、好，那还有没有人要对这句话有什么，因为我想把它讲清楚可是可能需要例子比较好，有没有，还有没有谁样、嗯、哼，我想我会建议如许这个方面，如果今天我们谈到这个这样的话，那真理有这样说好，就是我们就不要这里的彼此说谎哈、啊，怎么讲呢？它是一个彼此性的啊。当我们有一个攻击性的话语出去的时候，对方就会想要防卫。好、啊，你为什么讲到我妈妈？你为什么讲到我爸爸？你会有防卫，所以这样会引起彼此。有时候我们会引导对方去说谎，有时候也会这样。好，那还有没有像如许这样的很实际哈、啊？还有没有别人的例子？
我就是说，我不是那个去说，我可能你说对方的时候，你去这样讲的话，意思不到，但是被别人讲的时候是感受是挺强烈的。就像我们夫妻两个有时候就讲到孩子，当然我先生是很尊重也是爱护我的，但他有时候会开玩笑，因为他的数学比我好嘛。然后有时候儿子数学什么各方面比较慢或怎么样，他就会说嗯，就像你妈就是这样，当然他是开玩笑的时候，但是我心里作为这个被比的像的时候呢，
是
就会是有感受的。他当然他其实心里可能是 appreciate， 就说像你妈这么好像很憨呢、啊、就是不会去想那么多道怎么样的，但是我是会有，就是我会记起来，那就说明这种话对我还是有痕迹的。
嗯，
但是我有没有说对他们说好像我印象 可能我说了就我如果去说别人，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对我孩子说啊、哦，你就像你爸爸，应该可能也有，但是可能没有当着他的面说，或者我自己说完了就不记得了。但是我印象是，如果我这样子是被，即使是一个就是开玩笑的话，我还是会记得这样子，有感受的。
嗯哼嗯哼，
虽然不是一个贬义词，那只是像开玩笑这样子挪语这样子说一下而已。
不过也是看我们的心地了，好、哦，我们的心地。但是这个当中呢，那个开玩笑有点，还是有点讽刺意味，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对，就是说，因为他数学就说、是，哎呀，为儿子的这个数学担心他，因为我的。我记得几次是有这样子，因为他们那个数学没有算好、嗯、或者我的数学就是比如说没有那么快，又会说怪不得儿子的数学没有那么好，原来现在找到原因了、嗯、那这样也是一个位置，这样我有时候没有
是
嗯
是，
当然这都是不是说很在人格方面
大事情吧，对，
不是大事情，对，但是我就说你如果是那个被比的话，我了解他的用意了，只是家里边这种常态，其实他很少讲这话，偶尔这样的讲一个，而且都是其实跟这种人格没有关系。比如说，那数学的确是他比我强，就是一个人的这个强，就是天赋不同嘛。男生一般也比这个强，他并不是对人格的否定。但是即使是这样，那个还是有痕迹的，就是在起码你会记起来。我就想分享这个，
是的，是的。呀、yeah, 我只是在因为刚才那个你们这个经节哈，你把那经节秀出来一下哈，哥罗西书三章九节后面有一句话，前面说不要彼此说谎哈，那后面也就说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哈，所以我主要是在重点在于说我们要跟过去的行为啊，行为就包括前面讲到说话嘛，后面就讲到行为啊，就不管是言行就是我们的说话这些哈、啊。那么这个呢就已经不再一样了。所以呢我们在清理的时候呢，我们在神在帮我们在重新打造，重新再帮我们更新的时候呢，其实它是100%的。啊，不是说这个没关系啊。那我刚才讲的提到这一点呢，我是认为说我们有遗传性的基因，我们会有观察学习。我如果看到我的谁他是怎么吃饭的啊，他吃饭时候的喝东西啊，拿筷子的样子，当然我可能就会久而久之，我们说观察就会学习嘛，就会这样学，这是有的，它是有的哈、啊。还有呢，这个遗传性有一个倾向啊，因为我的谁怎么样的倾向，那我也这个倾向，那我们就会有一个结果出来，这个都是有的。但是我特别针对我们在对峙的时候哈、啊、两个重点，一个是不要把第三者牵扯进来。啊，等于说你在跟对方要跟他对峙，或要跟他管教，或要怎么样，不要把第三者牵扯进来，就不然会让问题就达不到你要做的事情了。啊，如果说你说哎呀你就像你爸爸，那如果你儿子脑筋快点说，那你就不要管了啦，你也管不了爸爸，对不对？所以不要给自己，因为我说我们这是在化解危机，不是在让他又更多的危机、啊、就不要牵扯，就是这种智慧问题啦、啊、就不要牵扯进来。一方面呢，如果我们有这种对谁有成见啊，或有一种鄙视啦、啊、讲鄙视也好啊，这样的话就已经就是在不尊重的范围里面。好，那你说那我怎么知道，我们都不是故意的啦，真的我们不是故意的。可是如果我们愿意，我认为神要对我们的重新的塑造，要对我们的更新是100%的。那我会很乐意说，神啊，我要成为一个你心目中的那个所谓的完全的人，或者是像你儿子的形象的这样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其中的一点。
那我另外一个就是讲、啊、你讲到说这个对人格，我觉得另外一个我也有被比，因为我从小没有跟爸爸生活在一起嘛，但是我好像有这个印象，就是我妈会有时候一些事情比如做出来一些，她肯定是他们之间有伤害，她就说你这个就像你爸爸，我就印象很深，那个就感觉到这个人格其实也没有说一种什么具体的事情，但是那种语气出来、那个人格就感觉 所以我到现在都还能记得那个说什么是不记得，但是有这种情形是有感觉。
是的。
其实我们都完全没有生活在一起，就感觉那种里边有那种 shame， 有那种反正说不清楚的那种感觉。
是的呀。还有没有谁想到什么？可能我这个命题没有很精确了。好，我想说有例子会比较好，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说话就不要夸张，不要有那种就是好像要人家去猜啦。有时候好像说我就不讲，好，我要人家去猜，好，要人家去影射，好像你说像你爹，那等于说你就影射到你爹的样子就是什么样，然后呢，等于说我们两个都被比下来了，好，我们两个都是被对，这个就会有啊。那感受，那我们的感受需要处理，当然我们不要引起对方的负面感受，那不是更难去彼此去处理这个问题吗？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好。
师母，可不可以再问一个问题？
好的，
就是不是说，就是同样的问题，就是说你像某某某某谁，但是如果说这个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观察，我就说我有观察到谁谁谁有这个就是这个算缺点吧。那因为毕竟是家人嘛，就是你的原生家庭，就像我一样，我也有一些习性或者是一些个性或一些东西都是跟我们家的人都是有这个就无形之中都会被影响的嘛。那但是有些是缺点的话，那你既然看到上一辈的人有一些缺点，那我们是没办法去管他们或改变他们。那如果我们也有自己也有，就是有承传到这个缺点，那我这样讲的时候，还是对第三者有不尊重吗？还是怎么样？
其实哈，当我们面对所谓对方的缺点的时候，哈，让我们看到对方的缺点的时候。以一个基督徒的立场跟角度，有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反面的。正面的是什么？是我们可以去帮助对方，能不能就是帮助他啊？我们要去想办法去挽回帮助他啊。另外一个不是反面，叫做消极跟积极性的。积极性就说好，我看到他有这个缺点，那这个缺点的话啊。是不是可以帮助他，就是一方面让他了解啊，那一方面呢可以帮助他，就是尽量的这个缺点可以被补起来啊，那也是一个用意是好的。那消极性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圣经讲了，我们要用爱来掩盖嘛，对不对？好，就是我们有个掩盖的一个我看到了，别人或许没有看到，那我就是不揭发，等于说是不揭发。那对我来讲呢，当我们看到我们以前啊，我们常常会学到一些什么特性啊、生性啊，有没有啊？那这些的话，其实让我们去了解。当我看到哦，他的这个怎么跟他爸爸那么像，那我就更了解，更能够理解，更能够包容对方的缺点。你懂我的意思吗，如许？这些不是让我们来只有看他的外面的表象。而是让我们看到里面的一些原因，那事实上是更让我们更能够更能够心胸可以再包容一点，这样，这是我的意思是这样。
这一点我有看到。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问题我现在就是真正想要表达的就是说，那譬如说，那我们就不要再重复上一代的这种特性或者是这种方式，因为这已经这会就是因为他们这些跟圣经的教导是有冲突的嘛，那这样子的话而且还会再影响到下一代，然后影响到自己。那我们既然看到不光是对方啦，我自己的家人也是，就是既然我们看到一些负面的这个例子， 哼，那我们也知道说为什么有些东西会造成他们现在的这个现在的这样，那我们就要去避免啊，嗯，我们干嘛还要再一直去效法他？
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是的，这个叫做积极的了，这个就是积极的，就是如果是这个当中，如果是他的一种生性，哈，那我们只能帮助对方节制了，等于说呢，不要在那个缺点。那个负面性的表现的太多，有点节制啊。那如果是他是后来学的，后来一些不好的习惯怎么后来学的，那我们要帮助我有盼望，我们对他有盼望，我们就要说只要神啊愿意，他愿意，然后神帮助的话，一定会有可以进步的，哈哈。所以不管是积极面消极面都有我们的圣经的真理的原则在那里。我举一个例子好了，现在你在讲就想到说，我不是讲过吗，那个许牧师家他们家里面的人讲话都很大声，直接的喊，直接的讲，叫也是一样，比如说在这一间叫到另外那一间去啊，这个在我们家是怎么讲呢，不是只有不这样的，而且还是不被容许的。等于说你讲话的时候你就到我面前来，好，就跟我讲，好，那不是远远的喊着我，然后啊怎么样这样，好，但是你也发现其实后来我也被牧师好像也学到他这样子的，好，我有意识到，好，但是我也好，那像这种问题的话就不是说绝对的对或绝对的错，但是你可以想象嘛，当有一个人从对接喊着你的名字的时候，那种尊重性是不是就会有，还是有感受上的问题，对不对？好，所以我不是说话，我们这个讲话啊，不能讲这么大声喊的人就比较啊有修养，不是这样。我就更理解，因为我不是有看到他的，包括他们的下一辈都一样。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一方面我了解为什么他们是这样，那就是因为他的背景，好，他们的这个学习环境就是这样子，那这样子事实上也会产生一些后遗症，比如说有人就认为牧师在生气，有人这样讲啊，他好大声他在生气，事实上他不是在生气，他自己也说我没有生气啊，连那个我没有生气就很大声的把对方吼回去啊。那这种情况下面呢，变成说就像你讲的，我们需要为了对方的着想，为了别人，不是只有说啊，我就是这样，不是这样啊。那我为了对方，我需要去节制我的这种，即使它不是对或错的问题，可是我为了我基本上我们是一个人对人的关系上面难在这里了。我需要顾虑到对方为什么要长他人之气，为什么别人错了，别人对方做了什么错事，我还要那么的细心的去维护他，还要帮助他，就是因为这是我们的在基督这个徒信仰里面的一种伦理，它是一个伦理啊，我们的伦理啊，应该的啊。所以呢，我是认为说我们可以有积极性的想让对方可以让他理解，那我 OK， 我回到这个例子好了啊。那牧师有没有改变了呢？我在观察，我发现有。发现有，当然他年纪越大力气没有那么大了啊，但是我是发现有，他也在成长，他也在，那这个当中有很多我需要提醒他，我需要做幕后的提醒，事后的反省都有啊，所以我没有放弃，我一再的，比如说你如果这种讲下去会伤到人，或者会把人家误解你了，或者是会吓到人家了，那我会一直提醒他啊。但是我的心里面不是要纠正他，也不是判他说哎你这个人真是没有水准，我也没有这种想法，但是我认为说啊，为了爱他的缘故，为了让别人更理解他，为了让别人跟他的关系更靠近的话，那我就会愿意不厌其烦的一直来提醒他。不知道这个例子会不会跟你讲的有没有关系，这是我能够想到的事，
有类似，因为这个事情我们以前我也是常常那个，因为那个 他也有类似的这个习性，然后还有其他的。但是我刚刚在听你讲的时候，我又想到说，那我们就说积极性，就算是积极性的，但是我们也不要把它牵扯到他的原生家庭，是不是？虽然说他的原生家庭也有同样的习性，但是我们是不是我的问题不是在我的问题可能是对于原生家庭这一方面，我可能要把这个焦点移出来，然后不要每次碰到这些状况的时候，我的反应就是虽然嘴上可能不讲，但是心里第一个反应就是怎么跟原生家庭一样。
是的是的是的，你讲对了，你重点讲对了，不要扯到祖宗几代了，我的意思是这样啊。我们就像你讲的，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不用这样，这是我们的一个期待，对不对？其实你也是希望不要再这样了，但是不要再这样的时候并不是在定这个另外一边的罪，或者是在嫌弃，不是这样子啊哈。我有一次你我想你不会在意我讲，要是牧师也讲你，对不对？他跟我说，他说回来他跟我说，他说我今天跟如许讲了，我说叫他讲话，你对那个弟兄讲话有点太大声，他这样讲，他说他讲你了，哈 啊我就说，哈哈，对不对？哈呀，你呀，那我就说，哦，你现在还可以听到人家讲话大声，表示你真的是进，就是我说，哦，那你已经，我不知道怎么讲的了，我就夸他一下这样，因为他也跟你说他以前也是这样嘛，对不对？
对，有几次是这样。
对
对
对，当他以前是这样，还愿意跟你讲，还跟你告白说我也是这样，那就是爱了，那真的就是爱。嗯嗯呀，所以等于说，当我们在想要匡正对方的时候，那让对方理解到我是爱他，啊，我不是要指责他，或者是我嫌弃他，这个很重要。是的，我很认同你刚才讲的，不要再把这个。原来的这个我们可以拿来理解，但是不要把这个上一辈的原生家庭的什么又把它整个扯进来，那这个也不是我们能解决的。但是我们可以把我们整个的生命移植到天国的属神的，哈哈，那神可以做，哈哈，好呀，好。然后往下面一点好不好？我们等一下再谈哈。往下面一点，第三点。要在神之下说，神的儿女不管行事，不管生活动作，都是出于神，也归于神，也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作，不然我们就不叫神的儿女。就像刚才我们说，哎呀，儿女们像父母，像他们哪一代都是有他们 DNA 嘛，那我们现在已经有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血缘的这个 DNA 了，这个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嘛，那我们现在不管做什么，不管面对你的儿女，面对你的配偶，面对你要面对的人啊，什么问题，我们都是在神下面说话，不是凭自己说的啊。格罗西书第三章十七节啊，上次我们提到不要惹啊，不要让孩子失了志气，也是这一章里面的。一开始我是从哪里开始的？无论做什么、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啊，记得哦，我曾经说这里面的话有三面性。提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一面是警戒、规劝，这是要有的。我不是说哦，没关系，什么都没事。哦，什么都不是这个意思，有原则性的。像刚才如许说，有不符合真理的那个，就是要归正。好，警戒一面是什么？鼓励，不要损他的气。另外一面他做不到的，我们要扶持。这是三面性同样一个一体的。好，所以呢来到这里呢，就是说我们整个就是在神的下面说话。我们是出于他，还要归于他，然后呢是他在我们里面运行。所以我们只要有这个先天条件，就表示 我们的遗传已经很好了，对不对？我们有神在我们里面运行，我们做一切呢都是为了神，都是有神跟我们在一起的，那有什么比这个条件更丰富的呢？好，但是我这样讲就想到有些人会用这样子来压他的孩子，你再这样做耶稣不爱你了，有没有？耶稣不爱你了，那我们在代表耶稣说话，而且呢我们把耶稣的形象传达成是一个有条件的爱，我们把神的名字扛出来，可是我们没有在神的这个原则下面，或神的啊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体态下面来说这个话，等于说我说这个话是要对神负责，我讲白一点啦，我说什么话都是要对神负责任的，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也避免我们口不择言，到时候呢收不回来了。好，我在讲这个不是在讲说我们的缺点，不是这样，而是说不要再像以前一样了，不再像我们旧人一样了。好，所以当我们说话的时候都是在父神的下面，后面哈这一句话哈，无论做什么说话形式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等于说里面有一股甜甜的泉源，感恩的泉源，感恩点是甜的啊，这个泉源在里面，以至于我们做什么说什么都怎么样，都是在耶稣的名下说的。我上次记得我跟你们讲过，我们是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表态，好，我们不要老是说哎呀我心里面信，我心里面有就好了，外面不是看外面，不是这样，你有里面一定会有外面。好，那我们的外面呢会让对方看到说哦，我们的主耶稣，孩子也会看到啊，妈妈信的神是这样的神啊，我也好想有这样的神啊，妈妈信的耶稣是这么样的耶稣。好，那我也就无形中我就更借着对方，要借着我们更靠近耶稣，这是我的意思。我不晓该怎么跟你解释这个，不过这个很重要，我们要在神的下面说话，等于说我身为神的儿女，我说出一句话，我不凭自己说，然后我有神耶稣的名给我做见证的，可以这样讲，无形中我也会很谨慎啊，这样有没有了解？有没有？等于说从此以后我们说话呢，事实上我们记得不是只有我自己，圣灵在我里面，然后我是神的儿女的一个尊荣来说话，然后我是有主耶稣的这个权柄，可以这样讲。好，耶稣把他的权柄给门徒啊，所以呢我们也有耶稣的这个权柄，因为说话是有权柄的，然后耶稣的形象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就在神的下面来说出这些要说的话。好，我说过哈，我们听这个课题的时候，是事实上我们需要很用心，要很认真来管教也好，好，有时候是很辛苦的哈，要很忍耐的，或者是面对对方，不管是配偶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要面对的对象。好，我想我可能就先到这里，第四点比较长啊，我就不要进到第四点，然后我会把第四点神容许的话，然后每次都这样讲，可是我都有时候会那个哈，第四点就接到这个最后的结论，我希望可以这样做。好，